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
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自我价值。那价值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面向，但是我觉得最直接影响到所谓的价值的就是自我价值，也就是你自己认为的价值，自己认为的定义，这个比较重要一点点。因为多数人呢在判断价值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用我们讲的可能别人的眼光啊，或者是从别人口中听到，哦好像我的价值就如此而已。慢慢的就会呈现一种，就是我们会想要从对方口中听到我们是有用处的，我们是有能力的，反而呢会让你自己失去自我。因为一直在追寻别人口中那个有价值的一个画面，这样子久而久之你会变得很累，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一直觉得说只要满足大家的期待，满足大家的需求，满足大家的这种期望，好像自己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但是呢回过头来你会发现你过得不快乐，这就是因为你真正的自我价值是在别人的口中，而不是你自己的内心。那不管我们的价值是从别人的口中或自己的内心，我们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认同这件事情，别人认同我们或是我们自己认同自己，这个我们也可以说是一个激励的感觉啊，别人激励我，别人称赞我，让我感受到这种满足感，那我们也可以自己激励自己。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今天我们在生活中决定这种价值感的方式，是不是也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别人跟别人互动，跟别人对话；另外一种是不是变成说是跟自己对话，自己的感觉？对，那这种状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区分出哪一些是别人的意识跟自我的意识。那如果你想要改变，就是从别人口中得到价值感的这种模式的话，我当然建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去跟自己内心去交谈。对，那也可以说我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如果你要做事情的时候啊，你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内心的声音告诉你说这件事情你会失败，或者是你不会成功，那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到底会投入多少的心力，或者是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行动，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完成速度？其实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对，如果今天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呢，你觉得自己就是个没有价值的人，那你做什么事情都会变得可能三分钟热度，可能相对不积极，慢慢的呢，你就真的达不到你想要做的事情。就像是如果你今天是例如你今天是 NBA 球员好了。你内心一直想着，在比赛的时候内心一直想着，这一球我不会进，这一场我会输，那你觉得你会赢下这场比赛吗？对，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内心给予你的价值所在。你自己都觉得你可能会输，你自己都觉得你投不进了，那是不是你会做出其他选择？例如你拿到球，你觉得我投不进，你可能会迟疑，然后就被抄截，有可能一迟疑，好，你就传给你的队友。那一直这样子持续下去的话呢，变成说你都绑手绑脚，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也完全不觉得自己能够成功。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之下，你的自我价值感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低，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你要等别人来验证你的价值，其实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价值观，每个人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呢，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在感情相处上面，会变得相对得失心比较重，而且没有办法好好投入现在这一个可能感情中啊，或者是工作啊，或者人际关系里面。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价值呢，更多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一直要长在别人的口中这样子。这个价值其实它的变数太大了，这会让非常多的，应该说不管在任何环境都会过得非常辛苦。那当然啦，不可否认，我们还是要确定自己的价值到底是属于哪个部分的，或是我们每个人认为的价值标准有哪些。那以现在坊间最常见的一定都是所谓的成功啊，或者是这个人很优秀啊，或者是这有点像世俗定义的。对，而且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些都没有标准。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老板或你商人来说好了，企业上市上柜，或是你业务遍布全球，那就是一种成功。那可能对于一些我们讲的农夫好了，他的农产量增加，对啊，或者是你是一个毕业生，你如果找到一个薪资不错的工作，就算是成功。对，也或者是如果今天你是病患，活着也是一种成功。所以你就会发现，成功这件事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身份跟人生轨迹。如果今天这个成功可能会更贴向我们自己主观的，我们自己的生活的，但如果今天一个农夫好了，他天天听着这些企业大老板在说成功成功成功，会不会觉得那个方向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什么上市上柜啊之类，对他来说那根本不重要，我只希望我产量更多一点点。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价值，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不用再一直在意别人口中那个价值，那个对我们来说它不是最重要的。而且相对来像这样子比较之下，你会因为这样子比较而让自己变得非常自卑，没有自信心。当然这就所谓的自我价值了。对，因为自我价值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价值。我幸福与否，我满足与否，我相信自己吗？这些都是因为你不用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对，你也不用因为别人任何的话语都感到自卑，那是他的人生，你有你的人生。只要你满足了，只要你觉得哦，我这件事情很棒，做得很好，你就可以对自己有自信，你就可以告诉自己说哦，这就是我的价值。就像我的蛮多个案的也会在感情中就遇到这种所谓的价值感偏低的，因为很常就听到他的另外一半啊都称赞别的异性，诶，他的能力很好，他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相较之下好像自己就没有能力，然后呢觉得说好跟他在一起好像一直被比较好累哦，然后呢他开口闭口都是别人比较优质比较优秀这样。那当然啦，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都是开口闭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还是好好沟通一下，因为毕竟这个对伴侣来说是一个蛮不舒服的对话方式或是聊天方式。对，所以奉劝如果今天你是走这种路线的，你很喜欢排别人的身价然后贬低自己伴侣的身价，那我觉得你这个方式呢可以好好的修正一下。对，毕竟他都已经跟你是已经亲密关系了，有时候呢这一定会造成双方内心有一些嫌隙啊隔阂之类的。如果你想让关系好一点，不如看看你周围这个人他有什么优点。如果他没有，我只想问你跟他在一起干嘛。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然后也要知道每个人存在都有他的意义，或是他应该说出生就是你自己就是有他的价值所在了。所以你不用觉得说我今天好像很废，我这样好像很糟糕之类的。对，因为呢如果真的要比的话真的比不完。你只要知道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你内心有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我一直很提倡，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得很远，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哇这个目标好远，然后追好久好累哦。那不如你可以先从短期目标开始去慢慢 培养出你的价值跟自信心这样子。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你可以先从煎一颗荷包蛋开始，第一次失败，在第二次第三次嘛，慢慢的搞不好，你自己就觉得哇好像很厉害，好像很好吃，分给亲朋好友吃，大家也觉得很好吃，慢慢的你就得到这种自信心成就感，这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所以呢，在提升自我价值之前，大家可能要先做的事情就是去诚实的面对自己。面对什么？面对自己的缺点。因为人会其实下意识会做逃避的动作，逃避我们不好的地方，逃避我们的负面，逃避我们的不自信，然后呢去刻意的去维持那些我们讲的社交面具，然后变得非常辛苦，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但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只是呢我们可能要知道，就是这个缺点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糟糕，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面对这些心中的恐惧，或是面对一些失败。对，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像感情很容易遇到可能渣男渣女之类的，都觉得说啊，对，我这一辈子我就是一个低价值的人，所以会认识到这一些不 OK 的人，或者是你可能在哪方面一直重复的失败，没有办法顺利，也甚至呢像我最近咨询的蛮多个案都是没有交往经验的，但是呢一直追求失败，他们觉得哇我价值真的很低，可能就是因为我太丑，可能真的是因为我太穷什么之类，所以没有人要。对啊，但是这个呢我还是要讲一下，不是说有钱就一定会有对象，也不是说帅的美的就一定会有对象，如果这一套真的这么好用的话，那100%大家都会成功，但是就是会有例外，只要有例外的话呢，我们就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每个人有自己的适合的模式。那当然你能够提升尽量去提升，如果你真的觉得我就是不好看，那我要变得好看可能会比较多人喜欢，那当然呢你可以去打扮自己，服装啊或外在啊皮肤保养之类的，或者发型都行，至少啦你要让自己先喜欢上自己嘛。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自我价值啊，你可以说这个缺点我改善以后，我觉得我今天变帅，我今天变美了，那有什么好不去做的。像有些人会抱怨啊，我今天身材不好所以没有人喜欢我， OK 啊，那你都知道缺点了，那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让自己更多的给自己更多的动力，你少个1公斤2公斤，你搞不好看体重计你就觉得我瘦了一点点，有点开心，慢慢的可能会加强你对这件事情的我们讲成就感，可能你就瘦了更多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啦我们都要去尝试看看，去面对这个缺点。对，因为当你今天面对了，你才有可能变得更好，而不是一直抱怨啊，我就是又丑又肥，我就是没有钱之类的，所以没有人要我。你都知道问题了，你干嘛逃避？去做啊，去改善啊，这不是就是最直接的一个解决方式吗？那我相信很多人说哎，好累哦，不可能，对，你都说累了，那你要怎么成功呢？这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如果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是否定自己，或是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会失败，那当然做什么都不会成功啊。等到你做过，你真的努力过了再来说，反正这个努力呢可能不是一天两天，可能几个月几年之类的，这个你持续下去。因为其实人啊，我们最好就是培养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我们讲的自信心，也可能价值感。就像我好了，我以前也没有想过我会录 podcast， 是因为就觉得想要试试看，我可能觉得说可能录个5到10集就差不多了，然后可能没有什么会听，但那个时候呢只是这种想法，然后录录发现说哦好啦没差，反正没有人听，那自己录了觉得好像蛮有趣蛮开心的，就继续这样录。然后再来就是越来越多人听，那大家每个人听然后给回馈，会让我更有成就感，动力更多一点点，然后我就开始相信我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甚至我给自己定个目标，就以前我的更新方式是可能1个月1集或2集吧，最前期的时候，后面我给自己个目标，好，我每个礼拜至少生出一集。对，我就用这种方式慢慢的去练习自己。然后呢在这段过程中我感受的价值是什么，不是说我的成绩多优秀，而是我发现我竟然可以几年的时间我定期的每个礼拜都出一集。要不然以前的我可能没有这么勤奋，但是以前的我就觉得我可能会失败，我可能会有状况了，所以 会结束这个计划。但是我现在回头看我过去的自己，哇，我竟然持续了几年每天要做这件事情。对啊，所以我的重点，我的价值所在是，我居然突破了我自己以往不会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价值的期许的感觉。那如果呢，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说，你可能设定说我每天要喝个 5000cc 的水，或者说每天都要8点起床，你只要每天做到，长时间下来你就会发现，诶，我以前觉得不可能，但我现在竟然做到了，这都是因为你坚持下来，所以光这个行动就很值得我们跟自己说你很棒。但是不可否认了，我们要达到这一种状况，一开始也是要鼓励自己去做尝试看看，因为我也发现很多人是不愿意尝试甚至不敢尝试的。我觉得所以像我的例子，我就会觉得说我就体验生活吧，有很多事情是没有做过的，我想要试试看，我想要感受一下，就算被打击了或是被打枪了或是任何的状况是负面是不好的，那至少让我体验看看，我想要体验看那种感觉，甚至一个东西我也想要体验成功跟失败的感觉。就举例好了，街头搭讪，你去搭讪过啊，又成功过又失败过啊，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这种感觉。对，也甚至像谈恋爱是一样的，也有成功过啊，也有分手过啊，对不对？然后甚至呢任何一些工作上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我觉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方向去尝试看看。有些人可能宅在家里啊，不愿意出门去认识人，那一样的，我们就试试看那种感觉，去尝试看看，多试个几次，或是不用很密集，久久一次也都 OK。因为毕竟有些人的目标就我想要交到更多朋友，我想要有新对象之类的，对，因为这个目标，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些行为出来，这样子你才可以顺利的得到你想要的。那等到你得到或这个过程中，虽然你还没有得到，但是你愿意走出去的，你可能也会发现说，哇，原来我做得到，我以前都觉得我不可能，但是我现在做得到了。我相信这句话应该很多人会有共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以前没有尝试过都觉得自己不可能，但是不知道哪一天突然开窍，我去做了，发现哇，以前我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既然想了，现在既然做了，而且也成功了，是不是你的自信心提升得很快，价值感你会觉得哇，我很棒。对，这就是我们讲自我价值的部分。好，那虽然这么说了，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很深刻去理解这种感觉，但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好了，就是大部分人都会一直不断去批判自己。那批判什么？批判一个人的价值。那其人啦，通常都会用几种方式去评断一个人价值，例如他的外貌啊、年龄啊、财富啊，或者是我们讲的社交媒体的追踪数啊，或者是照片啊、点击数啊、按赞数啊之类的，或者是别人的称赞啊，或朋友有多少之类的。对，这些都是很常被人家衡量一个价值。但是你仔细想一下，这些东西、这些指标真的能够代表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吗？而且现在有没有发现越来越明显的，就像是很多人会追踪一些网红啊、明星之类的，哇，他们好幸福哦，他们好有钱哦，然后以前都是这个形象，最近一堆人在翻车，你们有没有发现，对不对？很多那些晒恩爱的人到后面就分手分得很惨烈，也或是那些真的很有钱炫富的，到后面就发现诶，都是假的，都是硬做出来的，是不是？所以也是因为这些案例，我们都可以知道说，真的你看到这些东西，不代表这个人真的是有这个价值的。但是他得到了，然后呢，他这个翻车，你就觉得他还是很棒吗？不见得啊，对不对？所以大多数常有人会觉得自己有多少价值，都是根据别人的判断。就像我前几天遇到的一个个案，他就觉得说，诶，没有人喜欢我，然后呢，我的朋友很少。那我周围有一个人，他人缘很好，异性人缘也很好，他的感觉就很有价值，大家都喜欢他，他是一个很棒的人。那这样是不是就变成说，诶，如果我今天朋友少，那我就是个低价值没用的人，是不是？好像这样讲也不太对，对不对？但是这就变成很多人去判断的依据，觉得哦，别人好像可能就像很要好啊，或者是很多朋友啊，或者很有能力啊什么之类的，他价值就超高的，那我反而没有他这么厉害，那我就是一个很糟糕、很没有用的人。 光这一点的话，就是干嘛自己打击自己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提升这种所谓的内在价值或个人价值前，我们一定要做这个停止批判的动作，不要把别人的价值，不要把别人的这个价值观设在别人的口中、别人的眼里这样子。对啊，因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可以称心如意嘛，对不对？就像是搞不好连钱好了都会有人讨厌，对啊，这个就很妙。那我们就是要去有点像相信自己啦，停止做这样批判，也甚至至少让自己去验证一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这种成就之类的。你可以帮自己设一个目标，这些都是好事情。当这世界上可能有很多很优质很厉害的人，那一样的，我们不用选择自卑，对。但是呢，自卑的心理这种心态它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当周围的人生活的不错，然后自己呢可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跟方向，还在莽莽撞撞的时候，会产生这种自卑情绪是难免的。就像是我以前也是啊，我可能读书，我应该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不是那种特别有方向的那一种人，我就觉得说，哎，反正就这样读吧，那我也不知道读什么，不知道念什么科系，我就这样顺着这样念下去吧。然后呢，也是等到了我真的，我觉得我在突然开窍的时候是在当兵的时候。当兵就是真的是有点闲了，有时候有点闲，然后呢就想一想，就突然觉得说啊，一开始会觉得说我出社会，我当完兵以后，我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后来我就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就继续的在思考。等到退伍前几个月，我才突然觉得说，我突然好想做什么事情哦。那这个突然就会造就现在的我，会觉得那个就是我想要尝试看，感觉很好玩。对，就像咨询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跟人家谈感情，对不对？当这种可能就是諮商咨询师，就觉得好特别哦。虽然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职业了，只是没有想到做起来感觉怎么样，所以脑中会有一些想要尝试看看的一些动机。那当然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动机，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才发现诶，中间过程中当然遇到了蛮多困难点，但是随着时间我就发现说，这些困难点好像也都过去了，也都过关了。只要我失败往后退一步，我再想办法再把这一步补回来，甚至再更往前一步，慢慢的呢，有点像是一直在从这个过程中练经验这样子。因为我知道可能这件事情没有这么容易，但是我就觉得我想要做做看，就是尝试看。那种感觉就是好奇，一种想要做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去尝试看看，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如果你觉得你的目标太远大了，那你当然可以先从小的东西去尝试看，像吃东西也是一样的。我突然好想要吃麦当劳，那你就去吃啊。我突然好想要吃越南料理，那你就去吃啊。对啊，但有些人说啊，太远了啊，太贵了，那当然就会让你的这种我们讲的需求感就降低了，就是可能你就不会去做这件事。当你做了以后，你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是我自己想要的，你会变得很满足。这种工作啊，生活样貌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可以去决定我们的方向。那当你做完这些东西，你内心也得到满足了，相对这种自卑感就不会这么强烈，甚至你会觉得说我很开心，我很有自信心，因为我做了一件我以前觉得不会做或是不会成功的事情。对，所以我们要把这种自卑的心理要把它抛开，因为多数有这种自卑特征的人呢，可能都会一开始就贬低自己啊，甚至呢会对自己感到非常失望啊、焦虑啊之类的。那焦虑的点更多是别人的眼光，甚至呢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我的个案蛮常遇到的，会觉得别人好厉害，为什么他都敢表达他的想法，但我不敢，我不敢讲。对，就是因为这样就觉得哇，我好像很弱很糟糕。但是这件事情你思考一下，他就只是讲出来而已，那你自卑一点，或者你为什么不，你可能要抓的就是为什么你讲不出口。那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内心有想法讲不出口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太担心别人的看法， 另外一个就是自己都还没有理清楚要怎么表达比较可以让人家听得懂。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地方啊，对啊。所以呢，也因为怕讲出来话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或者是讲错话，那也因为害怕犯错，害怕出糗，所以呢，做事情变得很优柔寡断之类的，对，自卑的特征。然后呢，可能会对别人的生活啊，羡慕、嫉妒啊，或者是攀比啊等等这些情绪，这样，这都是自卑人会产生的一些特征啦。所以不可否认，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接纳这些负面情绪，同时我们要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到底是因为哪一个部分感到难过、感到伤心、感到自卑、感到焦虑这样子。我们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不然你真的很难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可以克服的，对，所以呢，长久之下，我们要慢慢去做练习。好，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实际可以操作的，我们要如何去提升内在价值、个人价值，然后提高这种自信心呢？几个方向大家可以参考看看。第一个部分了，像刚好提到的，你可以在生活中设一些小目标。那这些小目标呢，你可以先有个大目标没有关系，然后拆分成小目标，然后呢，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奖励一下自己。那这个很像在玩游戏一样，我觉得这个方式呢，我自己使用起来就觉得还不错。例如好了，你今天想要当一个乐观开朗的人，那当然我们可以先从简单小目标嘛，至少我要笑得出来，我要会微笑、懂微笑这样子。对啊，也可以呢，任何可能一整天都要让自己大笑一次。对，这些都行，也或者是练习自己在听很多的对话里面，去把这一句话的解读，把它解读成正向的，这些方式都可以。对，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较常抱怨事情这样子，那我们就要去练习说，诶，这件事情它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他这个抱怨呢，虽然抱怨归抱怨，但他做这个行为他得到了些什么东西。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思考，慢慢去练习，然后你会发现，哦，我好像越来越不在意这些负面情绪了，我好像越来越感受不到了。那也代表说你可能在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当我们达到这些小目标以后呢，你就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相对积极的想法，会觉得说，诶，我都可以完成这些小目标了，那会不会对你的大目标，就是要完成大目标更有执行的方向，或是更有自信心，对不对？就像减肥一样，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嘛，如果你今天是预计我要减了10公斤，自己设目标，如果要减10公斤的话，阶段性嘛，搞不好一开始你觉得说，哇，我很难马上就戒掉一些食物之类的，那我也很不想运动，那当然你就可以先从搞不好先让自己的代谢好一点点，每天先喝个5000-6000cc 好之类的，然后呢让自己代谢变更好，让自己排便顺畅啊，或者是任何一些身体循环更好一点点。再来呢，当你习惯这个，开始去减量吃东西，减量，对，然后当身体吃东西减量，发现诶好像没有问题了，再来就去运动。我觉得这些你自己可以去自己去思考一下你要怎么去分，也甚至如果你真的不懂的话，去寻求专业的一些营养师之类的，或一些教练，我觉得都行，帮自己去分配一些目标啦。对啊，因为每个人会做或可以做到事情都不一样，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说我要减肥，他可以直接不吃，他可以直接去运动，他可以真的断食这样子。那当每个人方式不一样，那我这边先不讨论健康不健康，因为我不是这类的专家，我只是说有一些人他当他今天已经设定了我要这么做了，他就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但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你自己把你的最大大目标在完成之前可以先完成哪些小目标，这些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排定的流程行程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感受到，诶，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有优点的人嘛，你当然就可以自我肯定自己啊，对不对？因为肯定自己可以培养我们更正面的一些自我认知，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改变一些不好的想法。我们可以尝试去观察自己啊，例如可以观察一下，诶，发现说，我有一个勤奋的特质，我有一个乐观的特质，我能够完成我每天的一些小目标之类的，或是我懂得感激身边周围的人， 有爱心啊，甚至喜欢动物啊，甚至很专注啊，乐于助人啊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慢慢你也可以产生自信心。因为我在咨询个案的时候有时候会问嘛，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优点？老实说，很多人都把自己看得很糟糕，也真的很多人呢找不到自己的优点，但其实没有，你只是没有好好去了解自己。有些的行为好了，可能对我们来说已经太生活了，太平常了，但是在别人的世界里面，你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有时候去正视一下。因为毕竟每个人出生，我们讲的或许我们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也是什么都不会，对啊，就算现在有一些人可能会讲说啊，煮饭没什么啊，我会煮饭，但我觉得就还好，很简单啊。但是你不知道多少人不会煮饭啊，因为煮饭这件事情搞不好是它不是你一生出来就会的，你也是要经过学习的，甚至有些人可以做什么十菜一汤之类的，哇，很厉害，或家常菜，这些都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技能，你这个技能呢，你都学会，你会了，我觉得你都可以为自己拍拍手，因为这就是你得到的东西，你学到的东西。对，虽然可能有其他人也会，但是可以跟你保证，不是所有人都会。对，总是会有没有学到这个部分的人，所以当你多了一个技能，多一个能力，就可以告诉自己说，欸，其实我有这个优点，这个就是你可以给自己自信心的一个方式。在生活中给自己多一点的鼓励，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嘛，有时候呢，我们这种价值呢，就两个部分，别人的口中跟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感觉。如果今天你都不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就追寻别人的意见嘛。那别人如果也没有时间，或你根本没有周围人可以给你这样的一个回馈，那你是不是就会发现说，好像我就很糟糕，好像我就很废，对不对？会变成这样子。所以我宁愿大家先从自己先观察一下自己，看看认识自己，肯定自己，久而久之可以建立自信心，你会发现你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因为你也会发现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告诉自己的，对啊。然后再来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去培养一些新的事物，新的习惯，对，因为呢，只要我们改变原有的行为，其实慢慢这个培养啊，会让你觉得说，哇，变得更厉害了，哇，我竟然做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以前我就是久久才更新一次，现在努力的让每周都更新，甚至如果今天这一周真的超忙，我会挤出时间硬要录一集这样子。 OK，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培养新的习惯，慢慢的你会发现说，当你不做这件事情，你反而会觉得不习惯，会变很习惯，但也因为你习惯这件事情，你提升了一个层次了，你变得更厉害了，对，这也是我们可以培养的一个方式啦，帮助建立自信心嘛，对不对？如果今天你是习惯要培养习惯是早起，那老实说这个好习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也或者是早睡，对啊，因为有些人说，啊，早睡很简单啊，对我来说也很难，所以不要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大家都会做的，真的不是所有人。我们可以先从培养一些简单的小习惯开始，当这个小习惯一旦养成了，你就很容易继续做下去，再你去增加其他新的习惯也很容易做到，而且你也获得了一个很棒的优点，就像我刚刚讲到早起，早睡早起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发现你早起很难，那至少你尝试看早睡，当你已经有办法早睡了，诶，或许你睡足了你就会早起，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诶，你开始有学到了，你已经练习了成功就是早睡早起这件事情，甚至身体变得更好，对，这些也是我们可以获得的东西，然后你会心态啊任何一切都变更健康。那不管怎么样啦，不要把目标设得太远了，我们先从比较简单开始，对啊，就像我自己有时候在外面讲开讲座的时候，有一些学生也会问说，诶，老师，那请问我要怎么去搭讪才可以成功？那当然问这句话的人他可能是比较话术上可能比较不会，但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啊，或者是互动能力可能比较弱的人啊，那当然我们要搭讪成功本来就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来嘛。你可以设目标，我今天要搭讪成功，我前面我要先练习，先让自己具备什么能力，那我给学生的练习方就至少你要能够开口讲话， 你要愿意，你要敢开口，那开什么口都 OK。对啊，就算你今天看到一个，诶，这个女生不错，这个男生不错，走过去问他说，诶，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火车站怎么走？他也是个开口。当你开口，你就发现其实开口不难，因为有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内心会拉扯。那这个拉扯是什么东西？害怕失败啊。我如果去找他，他冷处理我怎么办？我如果去找他，他讨厌我怎么办？他觉得我是怪咖怎么办？对不对？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你不敢做。你甚至呢，如果他今天很顺利的去回应你，你反而会发现说，诶，那我下一步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诶，有时候我们就把步骤想得太远了，所以先给自己练习。我今天就问路，问到了就结束，就这样就好了。至少我敢跟人家开口了。对啊，那一样的，那如果今天开口了，对方拒绝或对方不知道，那你获得了什么东西？你也没差，因为这人本来就陌生人啊，对不对？所以你担心什么东西？你也不会因为被拒绝所以发生什么事情，不会啊。反正这就是你还得到个经验，开口的经验。所以这也是我会教很多人去做一个社交练习的一个方式啊。至少你要开口，至少你愿意开口。当你觉得每一次开口都很简单的时候呢，我们再来更进一步嘛，对不对？因为毕竟目标是要可能要到联络方式啊，那至少你要把前端这件事情搞定啊，要不然哪来后端？不要把目标设得太难太远，这是我希望大家要遵循的一个方向了，要不然你会觉得这个培养这个练习很辛苦。那当最好的话啦，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练习，或是不管你想要培养什么东西，建议都可以先从比较喜欢的、比较热衷的事情作为开端。毕竟这些东西是自己喜欢的嘛，所以我们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自己这种比较喜欢、比较热衷的部分嘛。例如你今天喜欢拍照、喜欢摄影，那当然你下班以后或者是你放假的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或摄影器材到你感兴趣的地方去拍拍照啊之类的，也或者是你可以经营你的一些部落格啊，或者是一些粉专，这些随便让大家看到你的作品，甚至你可以参加摄影课程提升自己的这种摄影技巧，我觉得都行。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想做，或者是觉得没有意义，或者是做完以后好像没有任何感觉，所以我们就会先否定自己。但如果今天这件事情是你喜欢的，你会越做越开心，虽然它可能不见得一定有什么很马上就有结果，但在过程中你是享受的。对，所以一开始从自己热衷的事情去着手当然是一个好的方向，先培养出自己的这种能力，然后再慢慢去学习一些，或是练习，或去拓展一些自己可能不会做的事情，我觉得都 OK。 可以先从学习新的技能下手，找出一些爱好之类的啊，就例如什么画画啊，或者是弹乐器啊、钢琴啊、吉他、游泳啊之类的，或写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设计类的东西啊，慢慢的你可能会就是当你学完已经上手了，你才会发现说，诶，我好像真的喜欢这个活动。所以尽可能的去给自己多点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内心满足，同时呢你成就感上来，你也会提升所谓的自我价值感。对，如果今天有兴趣的话，你还搞不好可以依靠这些东西去赚钱。对啊，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就像如果今天好了，你想要跟我一样成为一个是可以分享感情事物的人，对不对？那当前提就是你要先了解这些东西啊。那如果今天你都想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你应该更加聊感情，或者是聊这种心理学的东西，或者是看这种书籍，应该不会排斥吧，我觉得啦。对，因为我自己是不排斥，我蛮喜欢的，所以我才走这一行。那如果你今天发现说，诶，我也是这种路线，当然你可以先学啊，先多了解一点点啊，你可以从这个过程中慢慢学习到一些知识，然后呢你可以先帮助周围的朋友，他们给你好的回馈以后呢，我们再去把自己精进的考证照啊之类，让自己更专业嘛，对不对？这些都 OK， 任何的兴趣任何技能都是一样的。对，当你做了以后你才知道。那我也相信有一些人是我不知道我要干嘛，那如果你是走这种路线的人哈，我的建议是什么都尝试看看。对，都尝试看看没有关系，反正不喜欢就不要做，就至少让自己尝试过一次， 试看看那个感觉。对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一次失败经验好像是别人影响或者其他原因影响让这个学习不如预期，那当我可以，我觉得说可以再给自己第二次机会。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还是被外部啊人事物影响嘛。那如果真的是在没有这些阻碍之前，你可以完全的去做这件事情，那个体会感觉会更深刻一点点。所以我们也要去思考一下，就是如果你今天做这件事情他是不喜欢的，就是你一开始是排斥的，那我们尽量把环境啊那些等等其他因素尽量先不考量进去，单纯去体验看看，那再来去判断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不喜欢，当然马上换一个都没有关系，但至少先做做看。对，因为有一些真的很多事情没有做过，包括我现在发现虽然桌游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都有玩过或都有听过，应该说大家都有听过，但是我后来发现不是每个人都玩过，甚至还是有人不知道桌游是什么东西。对啊，那光这一点的话可能有些人听到啊桌游就排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东西。真有些人会跟我讲，哎，桌游不就像大富翁一样吗？桌上有纸牌游戏这样子。对啊，那当然真正了解人就知道才不止这样子嘞。对啊，这个水很深的。这个都是啊，但你要尝试看看嘛，对不对？尝试过你才可以知道说，哦，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但你也可以说连扑克牌它都是就是一个桌游，它也算啊。对啊，但至少尝试看看嘛，你才可以感受到。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立这种价值或这种自我价值必须要从自我内在开始，自我认同开始。不管你有多少缺点或不完美，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地方。对啊，因为价值呢不是从这边去判断的。对，我们去接纳自己，去喜爱自己原本的样貌，这个就是你。对，所以呢可以好好的去告诉自己，对，接受自己的胆小啊，接受自己反应慢，因为那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特别的地方。对，你的排列组合跟别人不一样，会不会发现说，哦，我这个人其实想起来蛮特别的。对啊，就像有些人可能很多很奇怪的一些小毛病，对不对？那当然这也是你特别之处啊。那有一些人可能很多能力都有，但是总是会有一个缺点，那这个缺点可能会让这个人觉得说，啊，我怎么只差这一点就完美。就像我有一些个案也是，哇，什么都会，但是就是没有另外一半，然后觉得说我这么完美人怎么会没有。对啊，诸此类的，这一次我们老实说这一次你的特色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价值啊，真的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判断自己啦，而不是从别人口中啦。那我也想要跟大家讲，就是别人口中出来的东西，那个叫做评论评价。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给你评价，但是只有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价值，而不是从别人口中。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当你今天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呢，你就思考一下你的优点或是你的能力有哪些。如果你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好，我们去做点事情，让自己可以感受一下，让自己可以证明一下自己，告诉自己内心的自己说，诶，其实我做得到，其实我蛮厉害的。光坚持这件事情他都很厉害了。不管有些人觉得可是我没有做，我做不到，我怕做不到，但你愿意尝试，他就是蛮值得嘉奖，蛮值得肯定的。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可以肯定自己的地方。所以不用担心。对，主要还是要跟大家讲，能够决定价值的就是我们自己。对，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希望给一些觉得比较没有自信的人，或者觉得可能自己没有价值的人，可以给你们一些方向。对，因为有些东西其实我们自己比较重要，别人呢，那他管好他自己就好了，我们只要好好管好自己就好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也希望大家都可以任何一切都顺利。好，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